给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先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要来满心欢喜来感谢你在这个日子真是你自己所定的日子，我们一起要来在这里来高兴要在喜乐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啊，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是主你赏赐给我们的主啊，也不是孩子自己配在这里来讲述一些道理主啊，愿你自己的话来临到孩子的口也是愿你自己的话在这里来发生功效。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这世代需要福音。要来一起思想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就是第一章18-32节。弟兄姐妹或许还记得在6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分享过就是一篇信息。我们上次就是查考到罗马书的第1章的1-17节那里是一篇序论这次我们就要接着来讲来接着来思考18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尾从1-17节这篇序论罗马书的这篇序论里面我们看到福音是神亘古已有的计划作为神的教会传福音是我们过去今天以至将来都不会改变的一个计划这是上次我们思想到的神借着前面一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今天我们继续要来思想余下的18-32节这节经文这一段经文将要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回答一个我们在传福音里面的过程中应当向谁传的问题信息将要告诉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福音我们要向这个世代传福音好下来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世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开篇18节那里讲到说我们从那里可以得到一个线索这个世代是个不前不义的世代首先我们又来看看什么是不前从字面上来看不前从字面上来看想以中文解释起来有点费劲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词的英文解释意思好像就直截了当很多了英文是什么英文那就是 godlessness 或者是有些版本叫做 ungodliness 什么是 godness godness 就是心里面没有神是吧什么是 ungodly ungodly 就是眼中无神不认神也不信神所以说简单的讲不虔就是不信不信神直白的一点来再说不虔的世代就是一个不信的世代不信的人心里没有神眼中无神然而不信神不见得就真的没有神有这么个故事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个藤镇他就想用个科学的方法来宣传那个无神论的思想他们就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广场上面搞了一个高高的台子请了城里面的几位博士来向城里面的人做宣传其中一位是天文博士他上台讲了好多的这个无神论以后就大声地说我用望远镜观察宇宙20年之久从来就没有看见过神所以神是一定没有的啦其他的几位博士也纷纷从医学文学不同的角度来证明没有神整个会议讲的听的都很激昂主持者洋洋得意向会众宣告就说不论什么人如果你们对这几位博士所说的有不同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等了很久 有一位乡下老太婆走了上来，她说主持人，我可不可以问几个问题？主持人说欢迎欢迎啊。意思呢，就老太婆就向那个天文博士说，你用望远镜望了20年，你有没有看见过风？风是什么形状啊？它是长的还是方的？博士说风我倒是没有见过啊。他有点目瞪口呆啊。是啊，你没有看见风，世界就没有风了吗？你没有看见过神，世界就没有神了吗？有首诗歌，我们诗歌本上面有的，应该是可能在24首，那首诗歌孩子们都很喜欢唱，我们家也常常唱天父的世界里面是怎么唱啊？说树木花草，苍天碧海，长翅飞鸟，风吹枝草，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神。讲了18节，下来我们再看19、20节，那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说诗篇53篇那里又说到，说只有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可见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神，而是人漠视神的存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实在是个漠视真神的时代。220年前，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用这么一句话做结尾， So help me God， 神啊请你帮扶他。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想象那近前的那个知情真是溢于言表。但是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活在美国，生活在美国我们对美国人都有一些观感或者一些领受他们曾经有过一代近前的先祖，美国的先祖们对神的那个敬畏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祝福。但是到了今天，太多的美国人已经不再纪念他们那个财富的源头，不再饮水思源，不再纪念他们的先祖和长辈的神。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我们所身居的美国这片土地，正如接下来的21到23节那里面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怎么样？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的形象变为偶像，就好像那个必朽坏的人，或者是飞禽走兽昆虫那样的样子。25节的里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幸的时代，实在也是一个拜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代。什么是拜偶像拜偶像有两种一个是有形的拜偶像，一个是无形的拜偶像。什么有形？大家都应该多少一些概念。有形的拜偶像从古已经有了就是有些人制作了些东西，称那些就是为神，那些是神的手，所谓称为神的手工，或者是金银，或者是艺术的创作，一些是动物的肖像用的其实都是一些可能是无用的石头，或者是一些所剩下来的一些木料把它雕刻出来的，弯弯曲曲 或者是这里有一块疤，那里有一块东西啊。然后呢，人闲着没事，那就把它雕雕琢琢啊，然后就是用点手艺啊，把它弄成一个人的样子啊，或者一个是动物的一个样子啊，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经文里面讲的啊，有些偶像像人，有些偶像像动物啊，然后人这样做出来不算啊，还要给他给他涂几涂，擦几擦，摸几摸，弄上个颜色，是不是把那疤疤痕痕的把它遮掉啊？这还不算，很多时候这偶像呢会有一个地方住着，这人给他搞个地方啊，把搞个地方让他住，还把他就是或者是把钉在墙上啊，然后呢还不时的要擦擦他，弄一弄他，还要去照顾他，免得他掉下来。人把它弄完以后呢，就像这个其实是没有灵也没有气的一个东西，就向他祷告，是吧？看要想发财了啊，想娶老婆了啊，想要生孩子了，就向这些东西来祷告啊。其实这都是虚弱虚无的一个木头或者是一块石头。人就是这样子，像这样的东西说你给我健康吧，像这样的一个死物跟他说你给我一个儿子吧，向他求生命啊，其实根本是没有毫无能力的一个东西，就像这个东西说你来给我帮助吧或者是有时是出去旅行的时候，根本这个东西也不能走的，我们就说你保守我，然后让我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有形的偶像。但是时间到了今日，偶像的崇拜更多的是趋向一种无形之物或者是灵智的一种崇拜。所以我们看到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将任何的人或者是被造的一个东西置于放在神的位置之上，我们说这个叫拜偶像，是吧？其实很简单，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问一个问题，说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生命里面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我的配偶啊，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啊，如果没有他了，我是不能活了。或者是说我的孩子啊，比我的妻子还重要，我的孩子比我的丈夫还重要啊，没有我的孩子是不行的，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是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我们妻子，或者是我们的孩子，那就是成了我们的偶像。同样的，一样的道理，金钱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事业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权力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有份调查报告啊，我是在网上看到的，里面就是讲到深圳和香港两地的青少年，他们有各自有十大最受欢迎的偶像，你知道吧？这些是偶像，这些偶像是什么作用呢？这就是说，表明这些青少年他们这一生里面最敬佩的，他们打算要学的榜样，这些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特别的重要。当然，好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可能都是榜上有名。比如说比尔盖茨啊，比如说有些你们不知道的什么古巨基基啊，我也不太懂了。以前我们是叫刘德华什么移民，现在是叫古巨基还是叫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人物啊，他们都在榜上有名，这些是偶像啊。这些偶像不是说单单重重的，就是说一个人物或者是个名字，它背后有东西的。如果说我们的青少年或是我们在崇拜说比尔盖茨，那可能我们真正的是看到比尔盖茨的背后的那个钱，那个财富啊。那实际上来讲，这个财富金钱那就是我们的偶像。那青少年很羡慕会唱歌唱得特别好的这些歌星影星，他们其实这些背后又是什么呢？可能是他们的美貌啊，可能是他们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灵智的东西，这些 是偶像的实质。所以讲，在这个时代，这种精神的偶像，这些有形的偶像的背后，他们所代表着的这个灵字，又何止十个，或者是二十个呢？在这个后现代、价值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偶像是偶像纷飞的一个时代，太多太多的偶像了。有那么多的偶像，就没有神。人们只推崇偶像，不再推崇独一的真神，不再推崇耶稣基督。人们也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有绝对的真理。圣经讲，耶稣，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既然不推崇耶稣，也不推崇基督，这个世界就没有真理，就不再有绝对的真理，那就是个后现代的社会。所以总括来讲，这个不幸的时代是一个貌似真神崇拜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但不虔不信，而且还行不义，阻挡真理。就讲到这个时代的特点，不虔不义，前面讲的不虔，不虔是对神来讲的，不义就是对人来讲的。这个时代也是个不义的时代，行不义阻挡真理。好，说到不义，中文其实也是让人有点费解啊。英文就稍微简单直白一点了。英文什么 ？Unrighteousness， 什么是 unrighteous？Unrighteous 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不对，做的不对就是不义。然而，其实对还是不对，是不是要有个标准？对与不对是相对于某个标准来讲的，这个标准就是真理。Righteous or unrighteous， 对还是不对，义或者是不义，是相对于真理来讲的，相对于我们的神来讲的。因为只有神是真理，耶稣是真理，基督是真理。在罗马书里边，保罗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就是因信称义。正如没有真理就没有对错一样，因信称义的思想就告诉我们，只有先信神，有神存在，又信他，这样的话才谈得上义，才有义可谈。没有神，义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个不幸的时代必定也是一个无义不义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看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这个不义的时代是充满了邪淫。二十四节那里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里讲那个什么奸淫。什么是奸淫？大家说，奸淫就是在独一的这个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以外发生的性关系，这个叫奸淫。本来你知道吗，人的身体是有尊贵的用途的。什么用途？神的灵要住在人的身体里面，人的身体本来要成为圣灵的殿的。但是呢，如果人犯了奸淫，那就玷污了这个圣洁之体。所以英文说，英文用的词玷污是怎么说 ？dishonor， 也有些版本叫 degrade。奸淫呢，就是对尊贵人体的一个dishonor 就是侮辱、不尊重、践踏。奸淫也是对尊贵人体的一个 degrade。 什么是 degrade？ 也是很简单，实际上降级啊，就是 degrade， 把人降级，降到和动物一样，这就 degrade。 所以奸淫外在表现就是糟蹋身体，但反映的是人里面的那个 污秽就是 impurity 不洁，神是圣洁的，但是呢人里面的心里面不洁，所以就抵挡神，表现在这个性关系上面，就行奸淫，在夫妻关系以外，在婚姻关系以外，然后去找这种肉体的一种满足，这就是奸淫。那奸淫实质上就是对配偶的背叛。那同时刚才说过了，本来神的灵想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时候我们说不要因为我们里面污秽，那神的灵不能住在我们里面，这实际上也是对神的灵的一种抗拒。所以奸淫的实质也是对神的背叛。曾几何时，多少的美国少年少女，多少中国的少年少女，已经不知道贞操为何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已经笑贫不笑娼。曾几何时，中国的二奶村出现如雨后春笋，这些都是不义的时代充满邪淫的明证。下来我们继续看26、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大家看到没有，很明显的这里在说到同性恋。统观圣经新约旧约，提到同性恋的篇幅其实不在少，蛮多的，每次提到都是谴责鞭打。旧约立位处里边两处论到同性恋，都称之为可憎的事。创世纪大家或许都很熟悉的那个故事，索多玛被神这个城被神亲手焚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索多玛人沉迷于同性恋。你看那种索多玛人可恶到一个地步，真是难以想象，是不是？根据圣经的记载，连有过路客进了他们的城里，他们都要与他们交合啊，这就是同性恋。另外我们看到四世纪里边记载到基比亚人啊，他们也有这样类似的恶念，圣经也称这个是丑事。到了新约，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就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对不对？很清楚，这里看到保罗也在鞭打这个同性恋。这里两个词在讲的同性恋，一个是做娈童的，一个是青蓝色的，对不对？青蓝色的那边呢，就是同性恋人主动的那边哈，那男童呢那边呢就是被动那边，这就讲的同性恋。回来罗马书26到27节这里这段经文，我们实在看到同性恋的是人背弃神放纵情欲的个恶果。这里明说同性恋是可羞耻的事。保罗在这里其实同时也论到，其实神在这个性的事情上面其实设定了一个自然的规律，那同性恋的那种交合明显是违反神的设计的。所以新约的观点十分的坚定，也十分的鲜明，同性恋属于外邦人的恶行，是进天国的路障，那也说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是干犯道德规律的罪行。或许我们这里都不可能，也没有那么高深的学问，可 粹对同性恋的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的那个成因来进行探讨我们在这里说同性恋可恶，不是说同性恋的人每个人都那么可恶其实蛮可怜的我们说他们每个个体当然有他不同的成因，有他的一个过程演变到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没办法去探讨但是确实有一点明确无疑，同性恋在神的眼里是可憎的、可恶的。圣经的话语是十分的浅白，这时代虽然有很多的所谓同性恋的同情者，或者甚至要推崇高举他们的权益，我奉劝弟兄姐妹不要跟这些人去浪费唇舌，不用跟他们多说，我们自己站定了，不用跟他们多说。但曾几何时，同性恋也已经在美国的这片土地上泛滥。当今的美国相比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葛培里，大家知道啊，葛培里他就这样说：若是上帝不因此审判美国，他恐怕就得向索多玛、俄摩拉来道歉了。If God does not judge America, he may have to apologize to Sodom and Gomorrah. 笑贫不笑娼，同性恋泛滥是这个不义的时代充满邪淫的一个明证。这实在是个不义的、充满邪淫的时代。那我们接下来再看28到32节，那里看到人心是怎么的邪僻，这个世代是怎么的弯曲悖谬。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毁谤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在这里保罗列举了一长串不义之行的清单，实在是当世代弯曲悖谬、人心邪恶的绝好写照。前面讲那么多，到现在里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明白，这个时代是不虔不义的时代，这个时代漠视真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笑贫不笑娼，同性恋泛滥，弯曲悖谬，人心邪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牧道朋友，我们是否认为这里罗列的只是这个世代里边的某些人的作为，只是他们的特征，跟你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就是可以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来对照思想一下刚才的那个清单，是不是那个清单里面的东西，对照了以后看看我们敢不敢这么说。我的心里面是不是半点的贪婪都没有了？我是从来不曾嫉妒了，我的字典里没有增进，没有诡诈，没有毒恨我从不惨谤人，也不背后说人，我不怨恨神，我总是温柔我总是谦卑，我实事求是，我总说造就人的好话，我孝敬父母，我是知人知己，我守约，我是富有同情，我是蛮有怜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说的话，那我们说我真是恭喜了，有福了。但是事实怎样？神若纠察罪孽，没有人站立得住。 又好像另外一处经文所讲，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凭这些话，我们就知道我们里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和我都有罪了。我们今天所读到的18到32节，按照整个罗马书的篇章来说呢，它是在讲罪哈。我们要问什么是罪的话，就是看这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很清楚的了。你和我回头好好的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就知道你和我都有罪了，也有祸了。看32节怎么说，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他说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什么意思？不是说同性恋就 要死，或者是奸淫的人就要死，然后嫉妒的人就要就不死了，对不对？圣经里面不是说那个行奸淫的要打死，是不是？同性恋的也要这个。实际上这里把所有的一切都概括进去了，嫉妒的、争竞的、诡诈的啊，然后骄傲的，什么不怜悯人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不孝敬父母的，这些都一样。我们不要说这个罪还有大有小，罪没有大没有小，一样在神的眼里都是可恶的。这是罪，这圣经里面讲的罪。圣经里面讲的罪，也按照原本的那个原文里面那个词，就是什么呢？sin 啊 ，sin 啊，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它就是说 miss the mark， 就是说射箭的时候打不中靶子，就是那样的一个东西。那什么意思呢？神自己有个标准，我们达不到的那个标准就有罪了，这个就是罪了。神是公义的，神是绝对的真理，我们是以那个标准来讲，这神这人是有罪的。神他自己不能跟自己作对，是不是他自己公义，他就不能容忍不公义，他自己是义，他就不能容忍不义。所以这里说神判定行这样的事，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死有两重意义，一个是肉身的死，这是我们这辈子可以经历到的快一点的50-60岁，慢一点的70-80岁100岁的就不是太多了。这讲的肉身的死，但是呢这个还只是肉身的死。圣经里面的死还讲到一个灵性的死，人有灵魂体啊，不是说某某博士说的人一死白了，人死如灯灭，这个说法不对啊。人死了不是说死了就了了，死了不了死了还没完，死了还有灵魂，灵魂还有个去处。这里讲的死哦，没有神，眼中没有神，然后还去行这样不义的事情的，这种死是不单肉体要死，灵魂还要死的。这个死就是永死肉身死了不算，还有永远的死。死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死是相隔，是不是死就是带来相隔，这个死其实就是和神的关系的一个死，再跟神没有关系的，再跟神没有关系的，你就是永远在一种就是和神相隔的那种状态，这就是死，灵魂的死。另外一处经文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不是犯多犯少的问题，而是在乎你有没有犯的问题而且根本的还是在于就是我们犯罪，不是说我们犯了一条罪两条罪，根本在于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必然犯罪我叫邓向东是因为我姓邓，是不是？因为是老祖宗都是姓邓罪也是一样的道理，罪不是说我们犯了罪叫你叫罪人，而是我们是罪人就犯罪我们的老祖宗就犯罪 啊，从亚当夏娃那里就下来，就犯，就是罪人，罪人一直下来就是罪人，这是解决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你和我都是罪人，而且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必要死。这神已经下了这个断语，我们的肉身要死，只是告诉我们说确实有死啊。但是神的话又告诉我们，这个死还不算，还有个灵魂的死的问题要我们去面对啊。因为你和我都是罪人，所以你和我都是这个世代里面的分子。我们讲的说这世代包括你也包括我，我们在一起组成了这个不前不义的罪恶的世代。那神怎么样去向这个世代是怎么样对待的，我们要继续来看十八节来讲，神向这个罪恶的世代要显明他的愤怒。当我和有一位慕道朋友谈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说神的愤怒从天上要显明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就说我承认自己还是有几分的不前，是不是也曾行过一些不义之事，不过呢，他说我倒是感觉神有多少的愤怒在我身上。如果你是有类似这样的感受的话，我们就可以看看摩西，神的摩西里边的几节诗句，那里说这个诗句或者是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理解神的愤怒是什么含义。摩西在他年纪老迈将近100岁的时候写了这样的诗句，回顾他的人生，十分的感慨，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如果我们认同神人摩西的感受，说我们一生的年日确实只有70岁，强壮的话或许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好像飞一样的过去。我们如此的话就不得不会承认，我们经过的日子的确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神显明他的震怒在我们身上，在他的震怒之下，神就任凭这个世代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大家复习一遍刚才那么多的经文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任凭。神任凭这个世代趁着心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任凭这世代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神任凭这个世代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神任凭我们我行我素，任凭我们漠视真神，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笑贫不笑娼，同性恋泛滥，任凭我们弯曲悖谬，心里邪僻。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如果神真的这样一直任凭下去的话，那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一定是在那个一声叹息当中，就像那条死亡的道路直奔，死定了。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圣经已经明说，神已经判定不信的人是当死的。然而神虽然恨恶这个不信的世代，但是很奇妙啊，就前面我们唱的诗歌里说神 他却是有慈悲怜悯，他爱这个世代的人，他为这个世代，为这个世代里边愿意回转去相信他的人，已经预备了得救的福音。正如我们很熟悉的那些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好像就是也是这一章我们上次分享到的十六十七节那里所讲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因为神的意义在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真的是这样，我们在主里边的弟兄姐妹都经历到了神的这份爱，神爱世人，不惜把自己的爱子舍了，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挽回他的怒气。但他说神本来是他的愤怒要临到我们身上的，但是是因着他公义的缘故，所以他愤怒，但是他用他的儿子的死来满足了这个公义，挽回了他的自己的愤怒，这样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叫这个世人，叫我们这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的人和神自己和好，神不再将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这样我们就免去了神的愤怒，这样的话我们就与他和好，也神同样也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这个已经得了福音好处的人。正如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到的，我们的计划就是要传福音，神交给我们这个计划要传福音，福音是要靠人传的，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负担要放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放眼看这个时代，要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很多美国同事啊，我们有很多中国的朋友亲戚朋友，每一个人呢都需要福音。有没有看到现在这几年中国改革开放赚了好多的钱，是不是？好多人赚了好多的钱，他们赚的盆满钵满啊，但是我们心里多少人心里还是空空落落，觉得不够，这种人需要福音。也有人啊，前面讲的，在这个淫邪的这个邪淫的这个时代里面，有些人二奶三奶好几房，对，但是你知道吗？很孤独，一起钟情，不知道向谁诉说。这种人，大家也看明白了，他们也需要福音。好，我们回来这个，在这个美国，你其实也不难看见的，不难碰得着的。美国的朋友当中，好多的同性恋，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福音。还有更多的美国朋友，他们的本来他们的祖父辈，或者甚至他们只是父母辈、父亲母亲，他们本来都是基督徒，很虔诚的，甚至他们可能在小孩的时候，啊，在他们孩童的那个时代，也去过教会，但是现在他们的那个父辈的信仰已经跟他们没份了啊，他们不再相信耶稣，他们不再相信神了，这种人也需要福音。当然我们就更不用说多少的人在这个苦读嫉妒增进惶恐，在这个压抑当中不能自处，孤独自杀，是不是？不能与人相处，这种人，所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福音。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需要福音。在这个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他有这样的呼吁，美国要归回真神。他指出了，向我们指出了，我们这些身处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教会，神给我们一个托付，他说你们要复兴 东道国，复兴美国，在欧洲也是，教堂都空了。这里的教会，你们如果留意一下会知道，就好像我们一个美国朋友说的，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国朋友去到那个教会，有机会到他们教会，说那是个什么样的教会？不是今天这个死了，就是明天那个病了，老了，都是老人，都是那个教会就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不认神了，这个时代不认神了，美国人已经也不认神了。神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福音就好像一个接力棒一样，由西到东，大家都知道了啊。先是欧洲有那时的大英帝国，是不是？大英帝国以后，然后就是清教徒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你看就是美国，美国以后又再传到中国亚洲，现在是亚洲又往回传了。大家知道福音的棒子已经传到亚洲了，传到中国了。现在是欧洲已经不行了，现在美国也渐渐的衰落了。现在福音是要靠我们中国人。以前是美国宣教士，以前是欧洲宣教士向我们传福音，现在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这王引信牧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他们说这也是神给我们那个托付，要复兴东道国，在欧洲要复兴欧洲，在美国要复兴美国，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要接上这一棒，把福音传出去，一直传，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我们要看这个时代的美国人，他们也需要福音。有个晚上，最近发生的，最后讲完我们就要结束了。就有一个晚上，我有点事情，回来教会，就在我们这门口，在门口有个流浪汉，美国人，躺在那，我还好，我没被他吓着，他就说我从这里要进来的时候，你能不能让我在这住一个晚上？我说没关系，很好，你住这可以，这里没有下雨淋不着，你就在这住好了。他觉得我觉得我还比较 nice， 有点感激。聊了几分钟，他就自己给我就自我介绍了，他在美国很多年头了，大概是美国出生的，本身是犹太人，他也知道耶稣哈，耶稣也是 homeless， 是不是？说的没错，耶稣也是 homeless， 耶稣没有枕首的地方，是不是？雀鸟有窝，但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没有枕首的地方，他希望和我一起来探讨这个，人生为什么有苦难，希望探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可惜那天不能聊太久，你知道，这个朋友 homeless 的朋友，他需要福音。还有一天，大概可能一个星期前或者两个星期前，有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我们教会，他说我能不能进来一下，去你们那边坐一坐，大堂那边坐一坐，就是 be quiet for a while， 想安静一下。他说跟他聊了一下，他说他是个法学教授，罗教罗的律师的老师，都知道吧，律师的老师 professor，法学教授。他说我想进去，坐一坐，安静一会。他也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他说我小时候去过教会，他也需要福音。 OK， 所以弟兄姐妹，回到来我们这个教会，回到我们这个地方，看看我们在这里领受了 Brookline 啊这一片土地，神我们不是叫我们突然在这里，神叫我们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基地，他要我们走出去。 不单是走向中国，不是走向我们的祖国，不单是走向我们的骨肉之亲，他更加要我们走向这个社区，要走向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现在就是时候了，机会就在门口。谢谢主。